世上最难的事，就是靠自己的力量做神的工。人会燃尽，因为烧的是灯芯而不是油，让我们慢慢失去喜乐，软弱无力。喜乐不是靠情绪维持的，它是一个立体多面的真实。在得知妻子患癌后，我身处千里之外，我来到神面前，真实的流泪。服事的本质不是我们为神成就了什么，而是神在我们身上成就了什么。
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
亲爱的境界听友弟兄姊妹平安，今天境界推荐阅读的文章是《喜乐和祷告是我60年服事的秘诀》，文费兰度。2011年，我卸下了斯里兰卡青年归主协会全国总干事的职务，结束了长达35年的领袖生涯。然而我并没有移民，而是选择继续留在这个我深爱的机构中服事。如今我的主要任务是陪伴和辅导同工、牧者以及年轻领袖。随着年岁的增长，我内心有一个越来越清晰的确信，若想在服事的路上持续前行，真正的关键不是靠人的热情与能力，而是不断经历神的恩典。服事的路上常常遭遇痛苦与失望，正是这份恩典在漫长旅途中一点一滴地医治我们因挫折、失望与挣扎而受伤的生命。生命要保鲜，鲜活是一种持续活在圣灵里，在圣灵中服事的生命状态。这样的生命首先是一个看得见恩典的生命，能够辨识并珍惜神的同在、装备与带领。正如保罗所说，我们既然蒙怜悯，受了这职分，就不丧胆。换句话说，服事的本质不是我们为神成就了什么，而是神在我们身上成就了什么。这就是恩典的核心。我们当然会为神的荣耀竭力服事，力求卓越，但比起服事的果效，我们生命中更深层、更首要的追求是得着神。因为只有得着他，我们才能不被耗尽、不被烧毁。真正鲜活的生命，不是源于我们能否在职场或服事中最大程度发挥恩赐，尽管这也重要，也不是靠不断尝试新方法或追求刺激的冒险，虽然这也有价值，而是源自我们与神之间那份活泼真实、不断加深的爱之关系。那是一种深深的惊喜，我竟可以与万王之王说话。那是一种深深的感动，他竟乐意赐福给我。正是这种爱的连接，使我们的服事不只是责任的承担，更是与主同行的喜乐之旅。第二，拥有鲜活生命的人，并非从未经历痛苦、失望和忧伤，但他们没有让这些负面情绪在内心中扎根，也没有任由苦毒主宰自己的内心与人际关系。他们受过伤，但他们经历了神的安慰。第三，鲜活的生命是让神的爱不断在其中流动的生命。保罗说，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浇灌一词在英文中带有倾泻的意思，仿佛瀑布般将我们的心淹没，也冲走了苦毒的根。 第四，服侍不是靠意志硬撑的任务，而是被神的爱充满之后自然涌流出的回应。我的朋友苏珊是犹太归主协会的一位领袖，他说，人会燃尽是因为烧的是灯芯而不是油。这句话深深提醒我，我们若只靠自己燃烧，迟早会耗尽，但我们若能接通神那取之不尽的爱之油，那么这份爱就会不断地为我们注入动力，我们的生命因经历这爱而常常明亮喜乐。鲜活的生命往往带着感恩的心，保罗经历了极深的苦难，但他说，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常与各处两个词说明了，即使在痛苦之后，我们依然能找到感恩的理由。保罗不是用问题的镜片来看生命与服侍，而是带着一颗为能服侍神而感恩的心来看待一切。喜乐使我们富足。侍奉的路上常常伴随着打击，大多数全职服侍的人既没有丰厚的收入，也得不到世俗的荣耀。但如果我们心中有喜乐，就已经是富足的人了。喜乐让我们有力气面对试炼，也让我们能用光明的眼光看待人生。请留意，耶稣应许把他的喜乐赐给门徒时，正是他将要面对十字架的时刻。那是人类能经历的最深苦难，但即使在这样的时刻，喜乐仍与他同在。我曾听大卫讲过他年轻的一个故事，他是向每个部落宣教事工的创办人。有一次，一位90岁的老宣教士来到他们青年团契分享，他已经服侍了72年，站在讲台上，他反复说一句话，我希望你们记住这一点，其他的都可以忘了，但这点千万别忘。他一遍又一遍地重复，青年人开始有些不耐烦了，终于他说出了那句他真正想讲的话，主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喜乐若失去了，力量也就失去了。说完这话，他就坐下。他引用的是尼希米记8:10，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喜乐是一种我们要主动去追求的属灵状态。德国信心英雄穆勒曾在一次新年讲道中说，家庭幸福、事业顺利、为主做工，或许都是我们眼中最重要的事，但就我个人而言，我深信最重要的是，无论如何要确保你的心在主里面是喜乐的。他说的再清楚不过，其他的事可能都很紧急，甚至连主的工作也可能有迫切的呼召，但这种对喜乐的追求是至高无上的要务，你必须每天努力把这件事摆在首位。这份喜乐常存心中，我们就能积极面对生活，鲜活的生命也不容易被磨光。神的恩典每天都是够用的，只要我们愿意靠近他，就总能找到热情继续前行。20世纪70年代初，我在阿斯伯里神学院读书的时候，遇到了一位属灵长者朱利安博士，他当时已80高龄，曾担任该校院长，晚年独自住在校园宿舍，因妻子早年离世，他40岁时曾罹患呼吸系统的疾病，医生嘱咐他要注意锻炼，保持体力。直到他80岁时，身体状况仍然好过我们这些年轻学生。最令人佩服的不是他的健康， 而是他讲道时散发的活力。他讲道时从不用麦克风，每次都能把整段经文倒背如流，字字句句清晰响亮。我常在心里想，如果我也能活到他那个年纪，愿我仍然有这样的热情与生命力。后来我听一位曾和朱利安一起旅游的朋友说，朱利安有一个秘诀，每天早上他都会一边起床一边喜乐地说出诗篇118篇24节，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这种信念使他始终带着盼望去迎接每一天的恩典和祝福。神喜欢我。既然主的喜乐是我们在服事中保持鲜活的关键，那为什么还有那么多服事者看起来缺乏喜乐？有些人甚至常年活在愤怒、失望和疲惫之中。我们不能说他们不爱主，他们或许依然忠心地教导、探访，只是脸上的光彩渐渐退了，内心的火也渐渐熄了。保罗大概比我们任何人都更了解痛苦和失望，但他写下最充满喜乐的书信《腓立比书》，正是在坐监的时候，他在狱中仍然写道：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主的喜乐到底是什么？主的喜乐是一个立体多面的真实，它不是靠情绪维持的。我想分享三个让我们可以真实活在主喜乐中的根基。第一，神爱我们，这是最基本也是最容易被忘记的事实。神爱我们，爱得极深，甚至将他的儿子赐给我们。人生中有太多破碎与否定，导致我们内心深处很难接受这点。神不只是容忍我们，不只是勉强使用我们，而是真真实实地爱我们。但说实话，在我的门徒训练里，发现这是很多人最难相信的一个真理。第二，耶稣与我们同在。我们之所以能喜乐，不是因为人生总是一帆风顺，而是因为他始终与我们在一起。他的同在是最深的安慰和最实在的力量。人生的苦难没有少，但在最深的黑夜里，我知道他在这里。我越来越明白，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心可以被破碎，眼中可以有泪，但仍然可以拥有主的喜乐。那是一种从深处涌流出来的确信，他没有离开我。我曾是洛桑世界福音运动委员会的成员，在那里认识了一位欧洲的牧者。有一次开会时，他刚从一场严重的心脏病发作中恢复过来。他说起一个细节，儿子问他：爸爸，你在快要死的时候，有没有想到神？他停了一下说：我不确定我有没有想到神，但我唯一的盼望是神一直在想着我。这句话让我沉默了许久。2011年夏天，我前往北爱尔兰参加宣教大会，出发前不久，妻子内伦刚做了乳腺癌活检，医生说只是例行检查，不需要担心。可就在我讲道前的15分钟，他打来电话说结果出来了，是癌症。后来我们知道这是一种相当凶险的癌，但当时我没有时间处理这些情绪，只能把沉重的消息暂放一边，照常讲道。当晚我一个人走在海滩上，在神面前独处，打开手机上的圣经软件，反复默想诗篇第46篇， 那一晚，当我躺下准备入睡时，眼泪终于止不住地流下来。那一轮一个人躺在家里，正经历人生的风暴，而我却远在千里之外，不能陪在他身边。就在那一刻，我忽然意识到，我是向神哭泣，不是绝望的抱怨，而是在他面前真实的流泪。这位神不仅与我同在，也与妻子同在。后来，那轮接受了手术、化疗、放疗，那段时间非常艰难。但感谢主，十多年过去了，他至今没有复发。我们知道，那些日子之所以能走过，是因为耶稣一直在我们身边。当时我常想到，没有耶稣，我们会怎样？是他在叹息中与我们同在，他的同在与慈爱，使我们的生命即使经历痛苦，仍然有深沉的甘甜，而不是被苦毒与绝望吞噬。喜乐的第三个根基，是我们不但被神爱着，更是被他喜欢着。在这个充满竞争、愤怒、急躁的世界里，我们常常从不同的方向感受到拒绝，来自朋友、家人、同事、长官、老师，甚至弟兄姊妹。这些拒绝让我们觉得自己不够好，不被接纳。有时，为了找回一点尊严，我们可能会做出不健康甚至错误的反应，变得愤怒、防卫、敏感、封闭。但圣经给我们一个令人震惊也极其温暖的启示，神以我们为乐。神不仅饶恕我们，不只是使用我们，他也喜欢我们。西番雅书三章十七节给我们一个非常动人的画面。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们中间必因你们欢心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欢呼原文含有高声呼喊、欣喜尖叫的意思。神看我们，也会像我们看到自己喜欢的球队获胜一样欢喜尖叫。被肯定是医治被拒绝最好的良药，而神是我们人生中最真实、最重要的肯定者，因为他喜欢我们。英国布道家摩根曾被视为他的时代最伟大的讲道者之一。年轻时，他也曾遭遇打击，他申请牧职，试讲时表现不佳，结果被淘汰。他给父亲发了一封只写了一个字的电报，被拒绝。那天，他在日记中写道，一切似乎都很黑暗，不过，他知道什么是最好。不久之后，他收到父亲的回信，短短一句话，却意义深远。在地上被拒绝，在天上被接纳，爸爸。那份来自上天的肯定让摩根重新得力，他没有因为人的否定而放弃，而是继续走上传道之路，最终成为一代极有影响力的布道家。我们也是一样，当我们知道神喜悦我们，因我们而欢呼，就会带出一种深沉持久的喜乐。60年每天坚持祷告。现代社会节奏飞快，带来一个最具破坏力的影响，就是让我们反被生活奴役，不懂停下来，不懂休息，不懂陪伴家人，不懂服侍他人，也不懂花时间在神面前。如果我们无法停止脚步与神相交，这已经暴露出一种属灵上的病态。要医治这种病，最有效的办法很简单，就是选择停下来，静下心， 司不真曾经说过一句令人印象深刻的话：我相信，当我们无法祷告时，正是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祷告的时候。如果你不能祷告，那就一直祷告，直到你能祷告。祷告是现代人面对忙碌最好的解药之一，它能迫使我们慢下来。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当身体心灵因连番挑战而疲惫时，停下脚步，定睛仰望神，是我们得力的源头。随着信仰的成长，我们祷告的焦点也会慢慢改变，我们会花更多时间为别人祷告。雅各说，一人祷告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这可能是你我能做的最有力量的一件事。每次为他人代祷，就是爱从我们心中流向对方，同时我们也在经历神的同在，而他正是爱的源头。当然，代祷不轻松，真正愿意关怀别人的人会发现自己必须为他们常常花时间倾注心力祷告，这是一项属灵的重活。代祷是一项耗神的服事，但它也极有价值。我们在祷告中为神放在我们心上的人付出、呼求、流泪，而每当我们祷告完毕，常会感到一股从神来的喜乐充满心中，爱也开始在我们里面运行流动。我得承认，我不是个特别有纪律的人，对我来说，维持规律的生活不是一件自然的事，但尽管有这个软弱，在过去60年的服事中，有一件事我始终尽力坚持，就是每天与神独处的时间。为什么这么看重呢？因为我深知，如果放弃这段时间，我就完了，我就失去盼望。不坚持每天向神祷告，是一件愚蠢到极点的事。有时候，祷告和读经不一定带来什么温暖的感受，但我从不后悔这样做。我把与神独处的时间看作每天最重要的事。当然，我们不必把灵修当成律法，偶尔漏掉一次，神不会惩罚我们，但我们每天仍然会记得吃饭。同样，每天亲近神是属灵生命的呼吸。因为神的恩典是保持鲜活生命的关键，我们就必须尽力除去那些拦阻恩典临到我们的东西。当我们偏离神的法则，我们其实就拦住了恩典的流通，那样我们只能靠自己去做属灵的工。我年轻时读到一句话，至今印象深刻：世上最难的事，就是靠自己的力量去做神的工作。属灵的服事若是靠人硬撑，不仅会耗尽我们，也会让我们慢慢失去喜乐，软弱无力。而这份喜乐正是维持鲜活服事与生命力的关键。我在青年归主协会这个属灵大家庭已经60年了，最初10年是义工，后来成了全职同工。就是在这个群体中，我慢慢学习到有效服事的秘诀。现在我已经77岁，但我依然可以说，我对服事仍然充满热情。我知道自己走过不少弯路，也常常达不到神呼召我的那个标准。有时候我会被自己内心的挣扎压得喘不过气来，但我感谢主，他的恩典总是够用。哪怕我只是个软弱的仆人，他也能扶持，也愿意使用。神的恩典足以面对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个挑战，他每天赐下新的恩典，让我们有力量面对生活中的每一场硬仗。
白天 有云住，夜晚有火烛，你每步看顾，看顾我每一步，跨越旷野红海，我口贴尘埃，你与我同在，你从未离开。白天有云住，夜晚有火烛，你每一步看顾，看顾我每一步，跨越旷野红海，我口贴尘埃，你与我同在，你从未离开，跨越旷野红海，我口贴尘埃，你与我同在，你从未离开。